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利未记4:1-31，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100页。利未记4:1，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淌血7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凡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章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捣灰之所，用火烧在台上。13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淌血7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凡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22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在于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27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 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星期天的傍晚，也让我们再次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不只能够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你的儿子耶稣曾经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得到生命，借着他的死把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你更让我们能够时常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指教我们。主啊，就求你这个时候你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来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通过立位记的这个教导，我们来认识你的心意，让我们认识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罪的可怕，直到我们能够因此得到真正的福气。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通过这个立位记的第一章燔祭的那个条例，通过这个燔祭的条例，我们认识这个分别为圣的开始，就是搞清楚我们和神的关系。神是圣洁的，神是愤怒的，神却也是慈爱的。然后他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因为认识他，把我们自己无瑕无疵的摆上，分别为圣。那今天我不知道，当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第四章，你心里面特别可能是新朋友第一次来了，就说哇，他们基督徒读了这个东西这么难读啊，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放心了，不是每一章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读圣经其他部分，真的。不过话说回来，当圣经记载这个赎罪祭，刚才你读的那种条例的时候，你说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你要先晓得，特别如果是华人嘛，我们中国人也是的，其实这个献祭赎罪的这个观念呢，是跨文化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华人也是的，我们的先辈他们也是过年过节啊，他们就杀鸡杀猪啊来献祭，来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做法了，这边至少我看过，他们杀了猪来献的时候呢，还要放一粒肝啊在他嘴巴里面，那个猪的嘴巴里面，就是说那个猪是甘心死的啦。不甘心也无所谓，塞一粒肝进去他就很甘心了。那不过那个观念的背后呢，其实很相像啊，因为华人也好，犹太人也好，这个圣经的立位记都是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说我们需要赎罪。那我们怎么赎罪呢？通过一些牲畜了，你刚才读啊，什么又牛啊又羊啊，不要紧，我们会稍微来仔细的看一下。那不过那个主要的概念呢，就是通过这个献赎罪祭的条例来让我们认识这个罪的祸害和补救的方法。罪的祸害和补救的方法，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因为我们从所谓的我们个人的那个背景，华人的文化，我们已经有这个杀祭牲来赎我们的罪的观念。可是圣经进一步的来告诉我们，从这个献祭的条例，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赎罪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当然首先先解释一下，那这个经文虽然读起来很长啊，不过基本观念呢不是太难的，因为有很多重复的段落。因为基本观念它是告诉你，在这个第二第三节那边说，这个是这些条例都是为一个误犯，不是故意犯的罪来献的一个献祭的条例啊。那可是怎么分类呢？归类很简单的，如果你从那个第三节那边开始看的话呢，三到十二节基本上是，如果是大祭司那个宗教领袖的头，如果是他犯罪的话呢，那个赎罪祭的条例是怎么样的条例？来到十三节，如果是以色列全会众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条例？怎么样的来献祭？ 来到二十二节啊，这个就层次就往下了。如果不是全会众，只是一个官长，那个他献祭的条例又是怎么样？最后来到二十七节，这个是老百姓了，甚至不是官长。如果是一般老百姓，他犯了一个误犯的罪，他又怎么样赎罪呢？明白吗？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来想，哎，这个条例有什么作用吗？你知道有两类的学生呢，如果是可能有教过书，我当中也知道有一两位是教师的哈。那你有两类的学生呢，有一类的学生呢是那种非常焦急的，或者如果你们是在工作的，你也看到你们的一些同事呢也有两类。那一类的同事呢是很消极的，他的基本学习态度不是那么好了，他基本观念就是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我也不要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子修理那个机器，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这份工，总而言之你叫我怎么做就去做，别的我也不要去想。另外一类呢，另外一类的员工或者另外一类学生就比较麻烦，因为他什么事情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要我这边闯，为什么你要我这个时候把这个工具放进去。你这类的同事或者如果你有这类的下属呢，你就比较费时，因为你什么东西都要跟他解释，对不对？可是第二类的这个员工或者学生呢，长久的来说他学得更好，他做得更好，因为他了解他在做什么，他能够融会贯通了。那这里的条例就是这样，这里的条例就是要让我们通过不是思想了解他做什么，而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献祭。通过这个了解为什么，我们就能够认识罪的那个本质四方面。首先我们来认识罪的定义，罪的定义。当然我们 刚才开始就说了，这章是针对哪一种的罪呢？误犯的罪，是吧？针对误犯的罪。什么是误犯的罪？就是不是故意犯的罪嘛。当你讲到不是故意犯的罪，我不知道你会讲到哪一类的罪。如果可能是 小朋友吧，可能在学校啊，这个下课放学的时候，可能匆忙的时候就拿了同学的铅笔跑回家，哎呀糟了，我拿了小花的铅笔，非常不好意思，这个不是故意的，他心里面想，明天还给他就是。或者可能你跟邻居聊天的时候呢，跟同事聊天的时候，突然间说漏了嘴，说了一句伤害了这个同事邻居的话，后来你说，哎呀，想一想，这是笨蛋，不应该说那句话，刚才这也是你想不是故意犯的罪，大概是这样。我们可能就讲到这些是所谓误犯的罪，可是你没有讲到，当我们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对罪的看法。不故意的，就是我得罪某某人，我做了一件事得罪了某某人，冒犯了某某人，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故意犯的罪，基本上是这样。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哦，如果我们小心的来看刚才我讲的每一个段落，记得吗？那个大祭司的段落，还是全会众献祭的段落，还是官长的段落，还是老百姓的段落，四个段落的每一个段落的开始，针对这个误犯的罪，他怎么去解释，怎么去描述什么是误犯的罪呢？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就好了，对不起，第二节，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罪，或者你来到十三节也是一样的，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或者来到官长那边二十二节也一样的，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最后来到老百姓那边二十七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什么不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你看到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这个就是误犯的罪的共同点。原来赎罪祭的这个条例要让我们，不只让以色列人，也让我们了解罪的定义。 罪的定义就是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违背了神的吩咐，这就是罪。违背了神的吩咐，这就是罪。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罪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罪不是首先我和人的关系，罪是首先我和神的关系。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冒犯了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接下来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看，就看见他们献祭的条例是怎么献的、啊。很多时候强调是来到耶和华面前，无论你是在哪里做了误犯的罪啊，你在学校里面啊，我当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学校，你在家里啊，你在菜市场啊，误犯了罪啊，去哪里献祭？来到耶和华面前，来到这个会幕，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来献那个祭。你看，因为以色列人就了解了，原来罪是得罪了神。所以无论是那个犯罪的人，他把手按在那个牲畜的头上，然后就把这个什么腰子啊、肝子啊、脂油啊取下烧在这个燔祭坛上，都是在耶和华面前做的。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我误犯了罪，好像是得罪了那一个人，其实我首先是得罪了神，首先是得罪了神，不是人，人是其次。其实坦白说，我们人呢、都有这个罪，对罪的这个意识。所以我说了嘛，不只是犹太人有献祭的观念，华人也有的，很多文化都有的，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想法。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呢，就可能把神放在一个好像一个外围了，哎呀，就安抚一下他。我们把我们的罪得罪人的时候，看成是主要我跟别人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问题。从我们可能特别做父母亲的，你怎么样管教孩子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出我们其实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罪的问题。假设有一天呢，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了，然后你听说你的孩子跟同学打架，好不好？然后你问了一个究竟之后，你做爸爸做妈妈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如果知道是你的孩子被人打了，然后他就还手打回那个同学，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你的第一个反应，如果希望不是，不过如果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好啊，他打你，你打回他，我那个可能你对罪的观念还不是那么清楚。不过假设你说没有，我没有这样野蛮的，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人，我会跟我的孩子讲，你为什么打架？打架会记过的，你知道吗？你这个好像比较聪明一点，不过这个也有问题啊。这个的问题是什么？你怎么看待罪啊？你是利害关系啊？你是实用主义？这样没有记过就可以打架吗？所以你是从利害关系来看。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更明理，我这个做父母的是最体贴人心的，我就会跟我的孩子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他呢？换成你是他，你会怎么想？你会多么伤心啊？你会这样说呢？也许我相信有些父母亲真的会这么讲，对吗？假设换成你是他，你会怎么想呢？哎呀，很明理了，可是还是把罪限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换成你是他，你会怎么想？这样的一个说法，对那个小朋友知道罪、明白罪有什么限制吗？有。假设那个小朋友说，我不觉得我是他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我是他，我就打回我了。或者假设这个小朋友说，我觉得他也不介意，反正他每天都跟人打架，那么那是不是等于这个就不是罪了呢？你看到吗？当我们把罪限制在人跟人的关系上，就是会有相对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小朋友打架的问题，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翻开报章，或者你看网页，或者看视频，你都看到，这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把罪 给相对化了。哎呀，我有外遇是因为我在这边工作很寂寞，因为我的妻子不了解我，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的外遇变成比较可以理解。不过正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什么是罪呢？一个行为是不是罪，不在于你的看法怎么样，不在于我的环境怎么样。一个行为是不是罪，在于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行了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事。罪有绝对的标准，所以我们的行为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得罪神，这就是罪的标准。说的浅白一点，如果圣经，如果神的话说这是好的，这就是好的；如果神的话说这是罪，这是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恶的。而且我们的心里面，不要说这个圣经很霸道，奇妙的是我们的心里面也会印证这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相信耶稣了，哇，这个警告盼望对我们提一个警惕的作用。因为你看这个误犯的罪还是这么严重，要来到会幕面前献祭。今天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说什么？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应该更少理由说我们是误犯，哎呀我们不知道了，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提醒我们。所以保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你们是有神的印记在你们的心里面的。我们是不是在压抑压制消灭圣灵的感动呢？求神警惕我们的心。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求神帮助我们。罪的定义不是我怎么看怎么想，而是神的话怎么说，这是一个方面。所以这个赎罪记呢，就告诉我们首先了罪的定义，神的话怎么说，违背神的话就是罪。可是这个赎罪记的条例还告诉我们罪的第二个方面，罪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罪的普遍性。罪的定义是违背神，罪的普遍性怎么知道他教导我们关于罪的普遍性呢？因为你看这个赎罪记很奇妙，它针对哪一类的罪啊？误犯的罪。为什么要特别挑这个误犯的罪？当然也不是别的献祭的条例是针对各种各样的罪了，可是这里是针对这个误犯的罪。那这个误犯的罪为什么要能够突出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可能又是讲到这个小学生的问题了。那学生很多时候呢，有至少有一位老师观察到，这个做学生的呢，常常会跟老师讲一件事，有一个作业没做，有什么东西忘了带，他就跟老师讲什么了？哎呀，老师我忘记了。为什么？因为当你讲你忘记的时候，你的罪名就好像很轻了，你就好像没有犯罪这样子，对不对？你以为是这样，我忘记了，老师我忘记了，我不是故意的。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误犯的罪不是故意犯的罪仍然是罪，仍然需要赎罪。不是故意犯的罪仍然需要赎罪，仍然是得罪了神。当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原来误犯的罪也是罪的话，我们就了解罪的那个普遍性。罪的普遍性，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原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这个是因为我们看见罪的那个定义，这个是因为我们看见当我们不是故意犯的时候的这个罪还是得罪了神。就好像这边的条例所告诉我们需要赎罪，即使是不是故意犯的。那你说哎呀，这个圣经太不讲理了，为什么一个不是故意犯的罪也算是罪呢？假设我们开车，我们是相当奉公守法的，那在新加坡至少了这个是 开车闯红灯这个罪名相当大了。那假设你开车有一天快要到这个红绿灯了，这个灯哎，看来好像变黄了，绿变黄了，说要紧我就冲了，冲过去，结果你冲的时候其实已经红了，转红的时候你就过线，然后呢旁边那个摩托车就出现了，白色的那一类一往一往这样来了，就把你拦下来了是吧，然后那个交警就大摇大摆走过来加上，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样？警察叔叔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其实真的是知道是红的话我会停的，刚才我就是这样冲过去，我不是故意要违章的。然后那个警察先生会讲什么呢？哦是吗，你不是故意的，哎呀我错怪你了，哎呀真的很抱歉耽误你了，你慢慢走，会这样吗？你做梦都不会梦到这样对吗？那个警察会怎么样？罚单照给你，你不满意你去投诉，对他来说你是犯罪了，你犯法了，就是这么简单。你看，所以我们不需要圣经来告诉我们，一个不是故意犯的罪仍然是罪。也许我们自己心里面觉得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这个罪的程度减轻了，可是这还是罪，罪是有代价的，所以连误犯的罪也需要献上牲畜来赎罪，来担当罪。这就是罪的普遍性。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误犯故意犯的罪更不用说了，直到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是被定罪的，这就是我们人真实的情况。所以这就是第二个方面，当我们了解到罪的普遍性，当我们了解到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当我们了解到神要追讨我们的罪，罪是有代价，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了。这就是第二个方面，罪的普遍性。不止我们了解罪的定义，赎罪记的条例告诉我们罪是多么的普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可是第三方面，罪的分类。你说哎呀什么都是罪，那么罪有分类吗？罪有分轻重吗？刚才我已经说这一个段落的那个归纳对不对，它是从大祭司那边开始的。基本观念呢，这个条例的那边要带出来的是什么呢？这个大祭司最高位，他犯罪的话呢，那个赎罪的条例是最严厉的，最慎重的，跟全会众犯罪一样，要拿最贵重的赎祭牲，就是公牛。然后呢，他的这个公牛的血啊，不只是在会幕外面献祭的地方流了，还要拿那个血进到里面的幔子，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分隔的那个幔子，就是进到圣所里面去，对着耶和华弹七次，弹在那个幔子上，更严重了。可是来到官长呢，跟老百姓在外面就行了，不用把血带进去那个幔子里面，比较的稍微的轻一点。换句话说了，基本观念，你的那个位分越高，你的那个赎罪的那个代价越大，你的那个罪的程度，同样的一个误犯的罪的那个赎罪的要求越高。所以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如果你我相信每个国家都基本上一样的，这个如果在这个政府部门做工的话呢，这个至少我所知道的情况呢，如果你有外宾呢，从别的国家过来的是吗，那么如果来到你的部门的话呢，如果只是一些小官员，那么随便找一个会议室把他们推进去啊，给一些茶水喝啊，招待一下啊，那就行了啊，要开会要谈什么就行了。可是我如果来了一个部长，哦，这个不行，不怎么可以随便找一个会议室呢？要给一个这个贵宾室啊，那个桌子椅子安排到美美啊，那么他们坐下还可以拍照啊，可以上可以就是登报纸了，基本上这边坐他那边坐啊，这样子。 如果是元首呢，国家元首来呢，连贵宾室都不可以，要带到总统府去了，因为这个是一国之首啊。所以你看它是分等级的那个观念，这里就是这个同样的一个观念，按照那个人的身份，他身份越高，献的祭越贵，而且献祭的条例越严谨。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我们问。最近可能你看报章有看到一位这个前校长，以前做校长的，这在这个采购过程当中呢，他做什么事？他把那个项目给了他情妇开的那个公司啊。你看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有点讲的时候也有点这个不好意思，因为那个他那个学校就是我的母校，这个有点不好意思。不过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校长呢，还当上司怀疑来问他的时候，他还撒谎，这个前校长还撒谎，结果当然就无论怎么样被捕了，被抓到了。那你看教育部怎么看待那个问题？教育部就在这个宣判他坐牢了。有时候这个教育部要突出的是什么呢？不是这个前校长的道德问题，就是他个人你怎么去乱搞啊，这样他不是突出那个问题，他是突出什么？他这个教育部说这个高级官员这样子做的问题很严重，因为他威胁了国民对公共采购体制的信任。不是他个人乱搞那个道德问题，而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这个位分这么高，他是校长，他会危害到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你看到那个严重性吗？看到那个严重性，为什么做高位的犯罪的时候，他的赎罪记的条例更加的严厉？就是因为好像加尔文，神学家加尔文所讲，那个人的身份越尊贵，他就越需要努力殷勤的来确保自己的生命符合圣洁的模范。加尔文说，一个人的身份越尊贵，他就要确保他的生命越符合圣洁的模范。这跟耶稣讲的话是一样的，耶稣说，我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恐怕受更重的判断。那这个说，哎呀，我只是平信徒啊，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嘛，这个事情我也不是怎么做高位的，那无所谓，是这样子吗？圣经怎么看呢？圣经看我们每个人的岗位，按照你的岗位，圣经神会来向我们追讨，我们要交账。你说我没有什么特别岗位啊？有啊，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这就是你尊贵的岗位，通过你的榜样，你有一个很大的恩典，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你代表你的家庭做很多的决定，你要尊重你的这个岗位，作为父母亲。因为特别做父亲的吧，你当你做一个决定，你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不只是自己的个人决定了，你就做这个决定，很多时候就代表你整个家庭，对不对？代表你整个家庭，也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所以就让我们谨慎，当我们的岗位越高的时候，当神赐给我们越多的尊荣，在公司里面你是组长，你是主管，在家庭里面你是做父母亲，做爷爷奶奶的，求神帮助我们设立加尔文说的圣洁的模范。这会造福不止你自己，这会造福你整个家庭，这会造福你整个家庭，这会让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指引，这会让这个做孩子的他心里面想，诶，我爸爸从来没有去那种地方的，所以我也不会去那种地方。所以让那个做女儿的想，哎呀，我妈妈以前跟异性交往相处的时候是怎么样做，我也要跟着去做。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警惕。这就是第三方面，罪的分类。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意无意犯罪，可是特别对信主的人来说，罪是有分轻重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重神托付给我们的角色，设立圣洁的模范。那就来到第四方面了。这个赎罪的条例呢，也告诉我们罪的补救。罪的补救，赎罪祭的这个条例不只告诉我们罪是多么的严厉，罪的那种危害多么的普遍，罪的那种轻重有不同，他也告诉我们神怎么看待那些愿意认罪的人。怎么看得出？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赎罪祭的条例的话呢，你会看到，仔细看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大祭司犯罪和全会众犯罪的那个献祭是一样的，公牛，而且那个血要带到会幕里面去弹七次。可是这个身体呢，牲畜的身体啊，十一节告诉我们是搬到营外去烧在柴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牲畜的身体要搬到营外去烧在柴上呢？原来营外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那个受咒诅的那个地方，营内在营里面呢，就是有神同在的，在营外呢，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了。所以这个牲畜去到营外呢，就担当那个罪的那个咒诅，失去了神的同在。这个就是祭司和全会众他们犯的罪，必须咒诅带到营外，祭司没有办法代替以色列人来接受这个赎罪的工作，因为祭司本身被牵连了。那可是来到那个官长和老百姓呢，祭司没有受牵连，对不对？官长从那个就是从22节开始啊，或者老百姓的祭的他们的赎罪祭就没有说到烧到在营外烧了，为什么呢？没时间看另外一段，可是6章告诉我们呢，在这两处那个官长还有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祭啊，祭司代表神来接纳他们吃啊，基本上因为他们没有犯罪，没有被牵连，他们就可以接纳这个官长或者接纳这个老百姓的祭。所以当我看到第6章26节了啊，你就看到这个祭司原来有工作压力啊。你不要以为工作压力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原来做以色列人的祭司也有工作压力。你听过一个人就甚至是这么说，他就讲可能你可以想象过年过节啊，很多人官长啊老百姓啊都带祭物来献的时候，这个祭司就皱眉头了，糟糕，今天要加班，看到那么多祭物就打个电话给老婆，老婆今天不能回家吃饭了，要加班啊，怎么了又加班啊？是啊，太多的祭物吃不完了，今天祭司们都要留下来加班吃祭物。这就是祭司的工作压力。可是无论怎么样，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甘心认罪的人，这边有一句重复的话4次，祭司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20节、26节、31节、35节，他们的罪必蒙赦免，神乐意接纳那些谦卑认罪的人。为什么？31节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祭成了馨香的祭物，被神所接纳，神的怒气被缓和了，神不再以愤怒来对待那个献祭的人，神反而是以恩慈来对待这个来到神面前认罪献祭的人。这个是神对人的态度的改变，按照人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说，这个耶稣的血他流血的时候成就了这个永远赎罪的事情。如果我们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良心不安的地方，故意犯的罪也好，无意犯的罪也好，在我们的心里面责备我们的话，其实圣经老早在利未记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在新约解释这些赎罪祭的条例，就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这就是赎罪的方法。耶稣基督他来，他就是那个赎罪祭。他在十字架上死干嘛呢？不只是告诉我们神多么爱我们，而是留下了他的血来担当我们的罪，他就是那个赎罪祭了。所以刚才读的启印经文也是这么说的，他就是那个赎罪祭，他在十字架上死，流出他的宝血，承担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谦卑到神面前，好像这边所说的，到神面前来领受耶稣的这个宝血，好像馨香的祭，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必蒙赦免，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罪人的罪。可是我们认识耶稣的人呢，神的儿女，这个赎罪祭的条例又对我们信主有什么帮助？这刚才希伯来书那边就说到了，其实希伯来书的信徒啊，跟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都面对类似的问题。那希伯来书的信徒面对什么问题呢？他们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在希伯来书那个地方，他们相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面对逼迫，他们为信仰的缘故受迫害，甚至那边希伯来书说有些人的家业被抢去，也许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动摇，他们说哎呀，也许信耶稣不好啊，也许我们就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以前的那个信仰更好，做犹太人犹太教的信徒不用受逼迫，现在变成信耶稣之后受逼迫，何苦呢？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耶稣要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们，不是的，你们信耶稣，你们已经看见那个真正的那个赎罪祭来了，不再是牛啊羊啊被献上，而是那个牛羊只是引子而已，告诉你们那真正的那个赎罪祭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要舍弃这个真的去相信那些银子呢？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们的，不是，继续的来相信耶稣。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说，耶稣的血叫人成圣，那个身子呢却在营外受苦啊，自己在营外受苦。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当我们看到耶稣也在营外，他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被钉在城墙上，当你看到耶稣在城墙外受咒诅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靠近耶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与耶稣一同受苦。这个就是那个观念，你相信耶稣，你罪蒙赦免，当你看到哎呀，我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吃亏了，我被逼迫了，不要灰心，你看到耶稣他就是这样，他到营外去受了这个凌辱，让我们也甘心和他一同受苦。这样的受苦有什么盼望啊？耶稣就这样被钉死了，这有什么盼望啊？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他的读者，也鼓励我们呢。那边十三章继续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你看这个受苦呢是短暂的，你有那个将来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不只看到现今的世界生活有难处，其实每个人都看到了，可是我们更是看到将来的那个盼望。那么怎么样忍耐等候呢？在这个过程呢、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很现实的，他知道我们，他们也好，我们也好，你说哎呀，你讲将来的盼望，那么现在我怎么生活啊？我做基督徒，他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应当靠着耶稣，时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换句话说，我们要赞美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 感谢神赞美神，那谈何容易啊。我知道有一位姐妹，她就分享，她觉得参加教会的诗班呢，能够让她放下，通过唱诗放下心里面的那种忧虑和担子。所以也许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参加诗班啊，不过也许我们也学习，是不是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说，当我们忍受那个羞辱，当我们仰望将来的盼望的时刻，我们也学习时常感谢神，感谢神，称颂他，靠着他，以颂赞来代替咒骂，求神帮助我们。这就是耶稣这个赎罪祭为我们带来的鼓励和安慰，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面对压迫苦难压力的时候呢，记得我们是与耶稣一同的受苦。这就是赎罪祭的这个意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他首先第一方面叫我们看到罪的定义，罪的定义不是，首先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是得罪神，有绝对的标准。那么罪的普遍性，连不是故意犯的罪都是罪，都需要有代价，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在神面前需要付上代价。第三，罪的分类是有轻重的，按照我们的身份尊贵，求神帮助我们设立圣洁的模范。最后，罪的补救，罪的补救就是那个真正的赎罪祭来了，他为我们的罪承担了罪的咒诅，在营外使到我们认识耶稣的人有盼望，不只是愿意靠近耶稣跟随他受苦，也看到将来的盼望，那长存的城，并且在今生我们喜乐以颂赞为祭献给他。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也因此应该要认识他，因为基督徒我们面对虽然有苦难有困难，可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而且我们有一个奇妙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面对困难中的这个压力，就是我们可以以感谢为祭来献给他。盼望你也认识耶稣，得到这样真正的从心里来的平安和喜乐，因为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是世人所不能赐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通过立位祭赎罪祭的条例来告诉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看见真正认识这个罪的本质，看见主我们实在很多时候有意无意的犯罪得罪了你，可是你却爱我们，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真正的那个赎罪祭，你的爱子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在营外忍受羞辱，就让我们也能够靠着他，能够靠着他有喜乐，来在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挫折当中继续忍耐，以喜乐的心跟随你，更有那长存永不动摇的盼望。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